推翻那家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以宣教应该是主后49年，就是台湾的耶路撒冷会议以后，
嗯，
开始第二次宣道。宣道以后，首先他就访问了那个加拉太地区，他第一次宣道的建立教会嘛。
对。
随后以后呢，他本来是想计划要往那个加拉太往北边去，然后就变了计划，然后又往西特洛亚的地方。
对。
还有就有个意向嘛，到时候让他去到欧洲大陆去传道，他就从那个地方去跨过爱琴海，首先到那个 Neapolis， 短暂停留以后嘛，又到那个特斯拉尼加去了。特斯拉尼加他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去讲了3个周日吧。
三个安息日。
安息日对，三讲到就有一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就信主了。嗯，没过多久，然后当地犹太人就不容他了，开始骚乱，把他们赶走了。
嗯。
然后就开始往那个南边走，就到了雅典，就到了哥林多。到格林多以后，他比较惦记他们家的教会，新生教会的情况，他就派了一个提摩太去了。提摩太回来以后，向他报告说教会的状况。还可以，还不错。
嗯。
使徒保罗就写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牧养这个教会。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多久？
待了不久，然后就他讲，他就用那个三个安息日节讲道嘛。具体的时间好像没有提到，他就说他到了上五周和六周什么东西，他实际上牧养他们一阵子，很短暂一阵子。
大概多短呢？有没有数呢？
应该有几周的时间吧。他就一个因为当时烧完他就离开，离开以后他在哥林多写了这封信。
你这个有多确定他是在哥林多写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
怎么个确定法，从哪里来确定他是从哥林多写？
那个具体细节我就不记得了，反正他是中间应该有一些那个细节，他指出了他就在哥林多给他们写这个信给他们。
他这个信里面有没有写到哥林多？他这个信里面有没有提到他在哪里？我们知道他确定他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前书里面他是确定他到了，至少我们知道他到了雅典，对不对？到了雅典派提摩太去看，然后提摩太回来他放心了，是那个以后写的。那他雅典以后应该是到了哥林多。
对，
所以 that's why 我们认为他到哥林多。
他在雅典实际上都没有立住脚。
对，
他在雅典然后在街上，
他就下到
就传了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也没人想，也没动静。雅典他就在街上说：“你们这未见之神啊！”来讲，
对，我讲给你们听。
雅典人没反应，就离开了。
Yeah.
然后在他格林多待了比较久。
对，在格林多待了多久想不想
了？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差不多。
对。
Yeah,
他在格林多待的算是
最久。这个教会还是建立的不错
的。你就想他第一次到土耳其就对了。
就在加拉太。
对，除了加拉太就是
土耳其。
土耳其
中部那个地方。第三次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走的第二次那个路线。
对，他回到以弗所啊什么什么，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被抓了，就押到意大利去。何弟兄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几章？考《使徒行传》第几章？《
使徒行传》我刚翻到了。
嗯哼。
第十，你说帖撒罗尼迦17章。
对，帖撒罗尼迦17章，但是何弟兄那边是从就是说15章的结束啊，16开始，对。那读这些东西呢，它有点这个有一些诀窍在里边啊。我们还是跟读旧约一样，你需要知道说，哎，怎么拿来用，并且这些能够从圣经找出来的这些资料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去对起来，然后你慢慢会找出来说它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先把《使徒行传》17章留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它开头第一句话就很重要了，它说什么呢？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你这三个字一看呢，你就要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刚才就是有点为难何弟兄啊，因为说到底他在哪儿写的呢？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写的？ 保罗和希拉和提摩太三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写的。因为希拉后来，哎，你要到这个十五章的结束去看，保罗他们不是跑到耶路撒冷去吗？去了耶路撒冷就派了两个人跟他们回来，有一个人就是希拉，跟保罗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那后来不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两个人闹分家吗？啊，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他的马可表弟走了，保罗就带了谁呢？就带了希拉。Yeah， 那他带这个希拉呢？刚才何弟兄说保罗有个习惯，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为什么带着希拉？带着希拉本来就要再继续去传道的，但是为什么带着希拉他就先去？你看他就讲叙利亚那一带啊，整片的地方去。去这个劝慰众弟兄，因为希拉本来的任务就是这样，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去啊，带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听我们那边有人跑出去说外邦人信主还要受割礼，没有这一套啊。希拉 supposed to 走遍那些教会，保罗要带他走之前呢，就先带他去把前面的事情办完，然后呢他们就看见所谓的马其顿人的意象，然后就过了海了。那这个时候你首先你这个地理呢要知道一点啊，土耳其在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右边叫做加拉太，左边叫做亚细亚啊，那记得没有？就那时候讲的亚洲亚细亚呢就是土耳其，对，最后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土耳其左边的，加拉太呢就是土耳其右边的啊，不错不错，所以你看了吗？现在的这些清真寺，现在这些信这些回回就是头几代基督徒的后裔，土耳其啊叙利亚啊中东这一带，你看穆罕默德到第几世纪才出来了，要不要？
第六七世纪。
对啊，第六七世纪第七世纪才出来，那个以前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你现在到这个土耳其，他们还有说自称是从使徒时代留下来的基督徒啊，不简单。然后你去这个埃及，他们就说什么 cryptic 还是，哎呀，我怎么想，我每次想不起来，说是从使徒时代就传下来最老的基督徒啊。本来中东这一带都还有，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受压迫，尤其到了二十世纪以色列复国以后，本来他们日子过得都还不错，犹太人也好啊，基督徒也好，跟回教徒没有这么大冲突的。以色列一复国，1948年一夜之间不行，所以本来叙利亚啊、伊拉克啊、伊朗啊，都还有相当数目的基督徒，现在全走光了。所以你就晓得了，那这个是叫什么？土耳其右边叫什么？记不记得？加拉太，左边是什么？亚细亚。过了海以后，希腊半岛这边，爱琴海的这边，刚才和弟兄讲啊，上面一半叫什么？马其顿，下面一半叫什么？亚该亚。最近不是马其顿还上新闻吗？有没有看？北边他们要叫马其顿呢，希腊就不准他们叫马其顿，因为希腊说这个马其顿 Macedonian 是我们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家。OK， 只有我们希腊人可以叫 Macedonian， 你们要叫 Macedonian 的话，你需要改成什么北马其顿还是什么的？他们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的，所以你要知道。他讲到马其顿就是上面，讲到亚该亚就是下面，讲到亚细亚土耳其过了海，保罗他们过了海以后到了马其顿第一个防城，所谓防城就是海港啊海口港啊，那个就是什么？腓立比啊。腓立比是谁建的呢？晓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城这么重要？腓立比我记得不错，说亚历山大的爸爸建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城，他们那家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有很大的这个军事势力。好了，从腓立比以后呢，他们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这时候这三个人都在，那三个人里面谁是年轻人呢？
提摩太。
希拉不是年轻人，希拉是耶路撒冷的教师啊，提摩太是年轻人。这时候怎么样了呢？哎，他们既然是他们三个人写信，那你就往后去找啊，你怎么知道这些信都是同一个时间呢？比如说你去看看这哥林多前书，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谁啊？
地所提尼。
哎，希拉不见。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可能又再比较晚一点，可能是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对不对？ 啊，那这个有一些的历史在里面。总之呢，他很可能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写的，但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还在啊。你如果到圣经里面去搜，你大概可以看出来哪些书信写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出来的。那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去看的时候啊，啊，何弟兄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保罗他们挨打、啊、被赶啊，都是谁啊？他们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跑来跑去，谁都没有挨打，谁都没有倒霉。
提摩太没
有。哎，那为什么保罗他后来他就派提摩太回去看，他不派希拉回去看呢？保罗很聪明的，这个提摩太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年轻人，大家都称赞他，他爸爸是希腊人，他妈妈呢是犹太人，保罗给他受了割礼，带着他走，然后他到了这些地方有危险了。他都不是让提摩太进去，提摩太在外边，啊，所以人家抓保罗呀，要赶他，都不是提摩太，就是这样，他以后可以派提摩太进去，所以提摩太自己不会有麻烦嘛，因为他是个小孩嘛。那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了，他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那这个我们刚才小哥跟格弟兄给我们讲了，他在那个地方的时间其实很短，很短啊，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我们就现在就先看到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啊，这个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这是一句。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常常说，哎，我替你祷告，为你祷告，对不对？他的祷告是怎么个祷告法？嗯，你怎么替一个人祷告，或者怎么替一个教会祷告？
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的名字。
哎，这个祷告它包括哪几方面？你看啊，他第一个他说，祷告是提到你们，对不对？
为你们感谢。
哎，提到你们呢是为你们感谢，还有呢？
然后
纪念你们。做纪念你们做的工作，哎，这个是叫做代祷。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来替他们代祷？不是，不是。你看保罗他这边，他其实只待了多久啊？三个安息，这三个安息到底是多久？至少是三周是没错。然后后来又待了一阵子，就不长，一点点的时间就出事了，他们就被赶走了。啊，弟兄们把他们送走了，那个详细的等等后我们再去看。可是他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他立刻可以把这些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优点给他找出来。这是我们假如主带我们离开或者带我们到一个新的教会，你一定要会做的。你一定要说，哎，我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优点是什么啊？现在很多人到休斯顿来，他第一个他找讲台，其实他不是找讲台，他第一个找儿童节目，对不对？小孩有地方放。第二个，听听看这个诗班唱的怎么样啊，讲台讲的怎么样啊，觉得都挺好，他在这个地方待下来。保罗不是这样看，当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不但是记得他们，而且他为他们感谢神。那除了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就是为这个事情感谢。你认识一群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他们的优点的，你不能到一群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会，你们就凑在一起干什么，什么都不做。那你对一个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你看他就讲得很清楚，纪念你们，提到你们，为主耶稣感谢你们，对不对？这三个东西叫做祷告，是不是？你要是会去找你就晓得了。那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非常短，那也就是这样。所以这封书信呢一定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啊？刚信主的教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教导他们嘛，他总是写这封信的时候就给他们做个复习，做个总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封信应该是非常实用，它里面他讲的东西都是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教会一定需要知道的事情。好了，然后底下呢他就特别的说他纪念他们三件事。那我大概也考过弟兄姐妹了，这三件事呢你要是把它用这个连连看呢把它弄乱掉啊，一个叫做信心， 一个叫做爱心，一个叫做盼望，然后你右边呢就摆说做工、劳苦跟忍耐，哪个对哪个？哎，常常会对错的，很容易对错的啊。
盼望肯定是跟忍耐。
盼望跟忍耐，哎，其实你想想不太一样了。盼望有时候是信心，对不对？
信心是主语。
嗯哼。信心是要做工的，爱心是要受苦的，盼望是要忍耐的，这个有它的道理在里。首先我们可以去看看啦，到底因为他既然这样讲，他不能讲白讲空话，他这么一讲，那个收信的人应该听得懂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做了什么功夫，信心的功夫是什么，那教会还发生过什么事？
他们家里骚动。
骚动，还有呢，他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确有一点蛛丝马迹的。那个时候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首先他是按着规矩，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一定是先进会堂。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就先进会堂？
去见那个领袖人物。
他可能还是要去，就是说找他的同袍，先把这福音传给他们。
为什么这样？
大家都
传给人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是他进去以后，他把旧约圣经搬出来给他们理论，说这个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外国人讲不通的嘛，他不懂那些旧约圣经。他基本上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就去到了。会堂去，
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先到会堂？有没有特别的理由？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对，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福音有一个顺序是什么？先是谁啊？后是谁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说后是外邦人，这是很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呢？因为神应许啊，本来是给谁的？是给犹太人的，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一定先要传给他们。那犹太人不信，或者跟着犹太人听到有外邦人愿意信，那这时候救恩就归到谁啊？外邦人。他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这个。所以他到了无论什么地方，他虽然被派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一项的规矩他不是，他一定先进犹太的会堂。那当然也对，你像他到了雅典，他这么讲了一篇道，开合力兄讲得很好，没什么人理他，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他们不像犹太人。你说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在他们祖先传下来的约里边知道说弥赛亚要来，所以你跟他讲弥赛亚要来了，他就知道了，对不对？你说保罗进去干什么？本着圣经说什么？讲论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进去连续三个安息日就就着圣经跟犹太人辩论，说这个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他是传这件事情。那传着传着犹太人火了，不信了，就开始跟他捣蛋了。可是旁边有一些什么人就信了？有的犹太人信了，还有呢希腊人，还有一些什么尊贵的妇女。什么是尊贵的妇女？
有钱的。
怎么讲是尊贵的妇女？那个时候已经是在罗马了，很不错。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土耳其住的都是谁啊？不是土耳其人啊 ，Turks 后来才进去的。像土耳其人跟我们中国的哪一族人是有关系的？
新疆。
上星期到去跟一个新疆人开饭店去吃饭。
哦，怎么样？
他就跟我们讲，他的收入是台湾来，我是大陆的，我都不喜欢那中国人，那么改造他们。就这样讲，我就讲到突厥人，他们突厥人，我说你们是土耳其突厥人后裔吧？他说不是，他们是我们的后裔。
没错，他讲的其实没错，这边过去了。男人呢，他们都是去干什么？去拜偶像。男人喜欢到像这个雅典、哥林多这边，都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些个什么女神。那为什么是女神呢？其实都是大妓院，非常非常淫乱的。所以你看这个，他跟他们这一代的人讲说，你们一定要避免淫乱的事，避免淫行。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这是罗马人的文化。
希腊神话里面都是很淫乱的，
都是很淫乱，
不全是， 因为这个希腊它多神呢，它有一些神也是很高贵的，像它那个太阳神、月亮神。
他们那个不叫做高，他们那个都是彼此淫乱，就是这样乱生乱生，他们所有的希腊神话都是这么搞的。但是罗马人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希腊神话的这些神，比如说我们说 Jupiter 啊、Apollo 啊、Zeus 啊这些希腊神话的神，你小朋友，这些都是罗马人的名字，希腊人不是这个名字。
希腊神话，
对，拉丁人给他们取的名。罗马人自己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可是他很会去搞别人的东西，喜欢去接收别人的宗教，所以他一来之后呢，这个什么太阳神呢，就变成罗马人接收过来的宗教。他到了英伦，他也会接收他们的宗教，所以在罗马帝国手下呢，一直有一些人对这个有历史的犹太人的这个教他很有兴趣，但你需要有耐性嘛，他就会来听到，或者他什么都信，他就愿意来。这个是你现在去读罗马历史里面很特别的事，罗马人很会拿别人的东西来，啊，有点像日本人一样。
罗马他刚才咱们起源的时候，他们也自己也宗教，那也，但是这个以后，因为他很快崛起了，崛起以后呢，因为希腊文化比较先进，所以他就接受了希腊的文化，又引进了希腊的神。其实你看罗马，你到罗马去参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个万神殿，万神殿那个是在希腊，
就是
那个东西是在接受希腊文化之前建的。
对，
原来以后他一个希腊有点像中国那种满族，就他武力满族啊，武力崛起以后，他进入入主中原，他发现他的文化不如中原文化，就罗马人他比较他能够容纳。所以他以后他开始崛起了以后呢，他就希腊吸收了希腊的文化，所以希腊神变成他们的神。所以以后然后你这个保罗在罗马帝国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哎，罗马人觉得哎这个也可以接受，他就接受了。
我们比较知道的他是希腊的神，其实各处的神他都收，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收。然后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以夷制夷啊。他留领自己的，对，这个跟以前罗马人跟以前不一样。你看比如说巴比伦人，他们灭了以色列之后，他就把百姓都迁走了，哎，罗马人不是这样，他甚至把你迁回来。包括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在的时候，那个圣殿啊建得蛮漂亮，所以他的门徒才会说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那个都是希律王建的，那个还不是以前我犹太人建的，希律王把它都修好了。然后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有卖牛羊鸽子的，你这个圣殿里面，你牛羊鸽子，你需要摆 free market 的，你需要有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希律王建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会用很好的见识来安抚民心，跟现在很像。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建设城市文化，所以你看保罗他到一个地方，他到城市里面去，
他在大陆通罗马，
哎，对对对，他路修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怎么样奖励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你们乖乖听我的话呢，我给你们建一个小罗马。这什么叫小罗马呢？有竞技场，它这个竞技场就是 Bread and Circus。 竞技场不单是看戏啊，有吃喝的，很好玩。有竞技场，有洗澡堂。罗马人到什么地方，他就是那个水利工程，你到欧洲，你们去欧洲看，就看那个水利工程好厉害，他是从山上引下来，一寸一寸下来，几百年上千年，他们那种遗迹都还在。
你去罗马参观他那个斗兽场，看得非常惊讶。
嗯。
但是那个公元二十几年建成，2000年嘛，还在那站着。
还在那，很厉害。
那个 size 有一点像那个塔维拉山城，就是有那个一个大小。
嗯。很高是吧？
没有高泥水泥的，都石头垒起来。
Yeah, 他们很
石头和砖砌起来的。哎呀，那个工程量，而且那个建造的这个，他们把它好几层啊，将近有20层楼高。
嗯。
还分层呢。
对。
你看完了以后啊，就觉得中国人就憨厚一些了。因为我们很中国人很文化很自豪，因为中国人有个长城，这个长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
啥的蛮多。
这个砖头呀，在山上垒起来就比较困难，要那个弄上去。他们2000年以前能建一个塔吊山城那么大的建筑，你想想， 它的石头大石头扣起来呀、啊，
对，
一个扣起来，扣了20分钟
非常
高，中间还分层的。他想去看以后，你就看有关系。
像他们那个 Pantheon 那个殿啊，那个整个的那个顶上那个大石头是不得了的，不得了，非常非常高的功绩。可是那个功绩还不如比埃及还早的以前的洪水时代的功绩。现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这种巨石头做的东西，包括日本都有，在海底下，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罗马人给你弄竞技场，给你铺路，给你弄自来水，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还特别会造一个东西，现在大家不太晓得，下水道。罗马人的下水道里面可以跑马车的，他们好厉害，他们好厉害。一个防水工程一定要好。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 Appian Way， 就是最老的罗马道，很漂亮，旁边都是坟墓树，那个石头是铺的平平整整，一块一块，
好几层面。
就他们就是做这些工程，可他做这些工程，他安抚民心，所以他每一个城每一个城他给你建得很好，这样老百姓就会听话。他也是一个集体经济，所以所有的东西是为了要供应罗马，所以只要是罗马市民，你终身不用担心你没饭吃，还要从各地运什么东西呢？运橄榄油。罗马里面有一座小山，就是从前运橄榄油的罐子堆起来的，现在还在呢，它就成了一座山了、啊。都是用一次就丢掉的罐子，他们橄榄油非常重要，对、啊、
用一次就扔，
用一次就扔了，对，就在别的地方造了，别的地方造。所以你看西班牙那个地方为什么重视橄榄，然后西班牙的银矿，罗马人喜欢弄银币嘛，银矿西班牙给他挖出来的，因为矿场都还废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怎么统治这个帝国？所以你看在耶路撒冷，哎，犹太人自己管自己的。但为什么保罗到了以弗所，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会找麻烦？因为犹太人知道怎么跟你捣乱，犹太人有自己的会场。哎，以弗所他们老百姓本来是拜这个大女神的，对吧？罗马人让他们搞啊，你现在一来，犹太人马上就去煽动。
他也是一个他帝国太大，或者他就是就基本上有点自治性质。
对呀、啊，他必须要这样做。他就派他的兵团去，
对，他就派 governor， 就当时那个英国人的乡长一样派，
啊，很像很像，真的是很
自己统。
其实这个很聪明，这个东西不好做了。以后罗马为什么崩溃的很快？因为他们的君王没这么厉害，所以你就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东西，你想一想就可以想差不多。特别提到尊贵的妇女，大概表示她的丈夫信不信了，她丈夫不信。还有一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本来是在犹太教里边的，在犹太的会堂里面。保罗来了之后，你看后来他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是在会堂抓他们的。在弟兄记不记得他们到哪里去把这些信徒抓出来？本来要去抓保罗、希拉的。
闯进耶稣的家。
哎，这个耶稣是谁？
杰森他是当时一个这个信徒。
对啊，这个杰森是谁？为什么跑到他家去？他家其实就是什么聚会的地方。什么叫做信心所做的功夫？至少你可以说哦，他们敢自己出来，而且还有人负责，他就把家里面打开让他们来聚会，人家来找麻烦他也不怕，这些人都被抓了，非但不怕呢，还马上通知保罗希拉叫他们赶快逃，你们就离开吧，替他们挡着，就表示这些人才刚刚信主啊，可是信心很坚定的。你要是换一群老中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不行了。所以至少你知道他们有教会的规模，他们在一起，而且显然到了写信的时候他们还在一起。有没有逼迫啊？有。有没有官府的人？有。有没有犹太人？有。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信心的功